姐妹晚安，在家里看直播的弟兄姐妹晚安。你继续看出埃及记第二十章，出埃及记二十章。如果您还没有拿过我们出埃及记下册的中册的讲义，我们已经发了一段时间，我这里还有，现在可以来拿啊。我们中册讲义写到二十四章啊。今天我们看十诫里面的第四条诫命，最有名的诫命之一了，也是可能圣经里面提到最多的诫命之，就是守安息日。出埃及记二十章八到十一节，第八到第十一节，我来读。如果您喜欢一起读，随时可以加进来。出埃及记二十章第八节，当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六日要劳碌做你一切的工，但第七日是向耶和华你神当守的安息日。这一日，你和你的儿女、仆婢、牲畜，并你城里寄居的客旅，无论何工都不可做，因为六日之内，耶和华造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第七日便安息。所以耶和华赐福于安息日，定为圣日。我觉得我们应该同时来读另外一处记述十诫的经文，生命记第五章。生命记第五章之前我们提过，这是十诫在圣经里面记述的两个地方。生命记第五章从第六节一直到二十一节是十诫的经文，可是我们读第四诫是从第十二节，生命记第五章十二到十五节啊，十二节，当照耶和华你神所吩咐的守安息日为圣日，六日要劳碌做你一切的工。但第七日是向耶和华你神当守的安息日，这一日你和你的儿女、仆婢、牛、驴、牲畜，并在你城里寄居的客旅，无论何工都不可做，使你的仆婢可以和你一样安息。你也要纪念你在埃及地做过奴仆，耶和华你神用大能的手和伸出来的膀臂将你从那里领出来，因此耶和华你的神吩咐你守安息日。这里跟出埃及记二十章有一个地方记的不太一样，应该说生命记摩西多加了一段话，特别强调因为你在埃及做过奴仆，而耶和华你的神用大能的膀臂、大能的手和伸出来的膀臂将你从那里领出来，因此耶和华你的神吩咐你要守安息日。摩西把这两件事连在一起，我觉得很能够让我们思想为什么要守安息日。应该神的意思就是他们要纪念神是会做工、会拯救他们的，所以他们能够信靠他，他们不需要以为他们都要靠他们自己怎么样努力的做什么事事情才能够成就啊。后来有一些犹太人把这个守安息日的诫命的第十条诫命当作最严谨的律例来遵守，那因为这是他们一定会一直在碰见的，每七天就有一个安息日，而主颁布这个条文的时候又有点讲得不清不楚的，何工都不可做，这就很麻烦了，到底怎么样才算做工啊？一定是指着要去做劳力的工作吗？拿一个东西煮饭、洗衣服，甚至洗澡算不算啊？走路当然是常常有的，所以后来犹太拉比 就发明了许多东西来诠释律法，来给神的百姓许多的规条哈。他们所以会这样，其实很能够同值得同情的，因为当特别当以色列人犹大支派，或者以色列北国以色列或者南国的犹大，他们亡国被掳的时候，先知都一直的提到这一件事，就是责备他们不守安息日，这是先知责备的罪里面最强调的罪之一了。也许你可以说至少排第二名，第一名是拜偶像啊，第二名就是这个啊。我讲过很多次，旧约的先知责备拜偶像的罪，几乎99%都是为神的百姓说的，而不是为外邦人说的。跟今天的教会常常，把不要拜偶像，加诸在四维的未信主的人身上，是很不一样的。因为旧约的先知并不是这样的啊，他们主要是在讲神的百姓拜偶像。那其次，先知说的最多的就是他们不守安息日，甚至先知把他们将要被掳亡国有70年之久才得归回，把那70年说成是神让他们一起守，有500年左右他们都没有守安息年，就一起来守。你知道500年差不多490年，490年每7年有一个安息年，490年就刚好70个安息年，对吧？所以神让他们被掳70年，历代志结束的时候就特别说地便守安息70年啊。先知常常责备这个罪，我不知道你读先知书有没有这个印象。如果你照着麦琴的读经进度，应该前不久刚读过以西结书20章，如果记得没有错，以西结书20章几乎全章都在讲不守安息日这一件事啊。那怪不得当犹太人后来得以归回之后，他们就回转要好好的遵守神的道，其中一件事就是他们就会认真要守安息日啊。当然他们也认真不要拜偶像，他们确实从此又不再拜偶像，一直到现在差不多已经2500年了，他们一直都没有再陷到拜偶像的罪里面。当然到了新约时代，拜偶像已经有另外一个意思了。保罗说贪婪就是跟拜偶像一样，先知有一个地方也说悖逆神也跟拜偶像一样啊。但至少就着外面的偶像来讲，他们不再拜偶像，他们也很严谨的守安息日。可是拉比就发明了许多细腻的规矩啊。可是其实神立安息日跟我们已经讲过，跟他们出埃及有神一切的作为，也包括他用律法跟他们立约，都有一个最重要的目的，就是要教导他们，要把他们训练成他的百姓。所以那是为了教导，而不是一个宗教的规条，你遵守了你好像就得着通关密语，可以进到某一种层次里面，并不是这样，神并不是这样说的啊。而且守安息日是一个神把它列在是神的一个节庆里面啊。英文用 festival 来讲，我们知道以色列有三大节气，逾越节、五旬节跟祝棚节。可是圣经也有一些地方律法书里面很清楚的讲，他们守月朔、月望，就是初一十五了，还有每一个安息日，圣经都称，律法里面都称他们叫耶和华的节期啊。那节庆一向是一个欢乐的日子啊，在先知书里面也有的时候把 安息日跟节期并列，因为律法是这样说的。而像何西阿书二章十一节，何西阿书二章十一节把安息日跟节期并列，而且说那是宴乐欢欣的日子，在何西阿书里面啊。但是圣经里面提到有一些节期，他们守安息日的时候，神用了一个字眼来讲安息日，说他们有严肃会啊，有一些节庆，他们的安息日还特别说要刻苦己心啊，要守严肃会。那你明白这个对不对？我们很多次讲到这一件事，就是在圣经里面，神一直想把我们带进一种光景里面，就是你可以同时是严肃的，而同时又是欢乐的，就像你可以带着一个敬畏神的心，甚至敬畏到恐惧战惊的地步，但是同时却又充满了喜乐。你一定要明白这个，你对神的敬畏，你对神的信靠，你对神的认识，你所经历的神才是更正确的，或者是说更正规的，或者说更健康的啊。你应当可以要存战惊，要存着喜乐。而这个是在旧约时代就已经提到的，在大卫的诗篇里面讲到这个最典型的经文是在诗篇第二篇十一节，我们很多次提到这一句话，诗篇第二篇十一节，当存畏惧侍奉耶和华，又当存战惊而快乐啊。如果你不懂这个，你一定要想办法懂，你要想办法去追求明白这一件事，经营你的心，让你的心变成这个样子，那才是正确的。你如果只有其中一样，你不能说我至少做到50%，不是的。你如果只有其中一项，就是不正确的。你必须两个都有啊，这是神的法则。所以我想那个意思就是，就像三大节期一样，神又让他们要欢乐。生命记十六章讲到三大节期的时候，说要让他们欢乐，甚至是极其的欢乐。可是同时又叫他们守严肃会，所以那不是一个轻佻的快乐，不一个放纵的一种快乐，而是在敬畏中喜乐，好像在对神的敬拜里面又意识到神的同在而充满了欢乐啊。而安息日就是像这些节期一样，它是节庆之一，安息日也应该是这样。所以弟兄姊妹，试试看把这个当作目标来追求。神讲这些话是要教导我们事情，而我们这一面就要去学习，要去操练，对吗？所以救恩不是只有我们得着接受的而已，也有另外一面。既然神的主耶稣的执事包括了教导，那在我们这一面当然就是有学习，有操练。而这个不是在主耶稣道成肉身的时候提到他传道教导医病成为他的三大执事才有的，而是在旧约时代，其实整个律法都是这样。犹太人最初是明白这个的，所以他们把整个摩西五经律法称它叫做教导，用希伯来话来讲就叫陀拉，他们称摩西五经叫陀拉，那意思就是教导的意思，那是一个教材，要让他们学习，叫他们操练。而你要把这个当作目标操练，就是又能够战惊，又能够快乐，又能够有严肃会，又是一个欢乐。你学习一无挂虑，学习叫基督的平安在你心里做主，借着默观学习进入神的安息，这是安息是最主要的含义。而我们刚刚读的，无论是出埃及记二十章或者生命记第五章，提到安息日的这第四条诫命，都讲到不要做工啊。我相信不要做工一定不是要让人发展成像后来犹太拉比发展成的那个样子，去规定 安息日那一天可以走多长的路，不能超过，提的东西不能超过多少重量等等啊，清楚的条列出来，怎么样叫做工，怎么样不是做工。我想神不是这个意思，神强调的是他是把他们从埃及地领出来的神，他救赎他们，那是神的作为。我们应该信靠神的作为，我们应该从那种好像我们是独自一人的这种光景里面，这种认知里面出来，晓得我们不是，有神在那里，神想要与我们同行，我们可以依靠他，我们不应该跟他分开来，我们信靠他。既然要信靠他，就明白我们最重要的是牵住他的手靠近他，而不是只想着要做什么事，对吧？那就是神的意思。也就是说，安息日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含义是叫我们学习有的时候把手缩回来，表明如果不是神建造，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如果不是神看守，我们就都枉然警醒那就是神的本意。也学习不要以操作为可喜乐的，好像你做了些什么事带来的成就感，你的快乐只基于那个。今天世界上有很多人都是这样，所以才会有这一门学问叫大家学习一个功课，就是知道怎么退休。因为很多人一退休他就很痛苦，因为不再有工作，没有工作的成就感你等到65岁退休再学这个功课真的是太迟了。如果你还没有到这个年纪，你应该现在开始学这个功课，这是圣经里面要我们学的功课，就是不以操作为可喜乐的，而是以神自己为可喜乐的。待会儿我们会看到这一段经文，那是在以赛亚书58章里面的话。可是我今天在讲义之外插出去，我要讲一件事，就是在摩西的律法里面有一个节日特别跟安息日有非常密切的关系，就是大赎罪日，犹太历的7月10日差不多阳历的9月10月间。因为犹太人的历法是阴历，所以每一年的逾越节啦、大赎罪日啦、祝棚节都在阳历的不同的日子比方1973年的大赎罪日是在10月6日，这个我很多年来我都记得的。为什么？因为那一天在中东发生一个战争，后来就被称为大赎罪日战争，听过吗？因为四围的阿拉伯人一直打不过以色列，以色列建国之后过了20多年，他们忽然聪明起来，想到犹太人有大赎罪日，那一天他们什么工都不可以做，是所有安息日里面最神圣的安息日，最需要刻苦己心的全民来遵守的一个节日，那一天去攻打他们会比较占得胜的一方。果然他们第一天打的犹太人没有办法，因为他们非常的困惑，不知道该不该拿枪打仗，因为那天大赎罪日。就是那一天之后，拉比给了他们新的规条，我不知道有没有放进塔尔穆德里面，就是如果在安息日遇见像这样的事，他们可以拿枪来抵抗的但是犹太人很厉害，从第二天开始他们就打赢仗，战争一直打到10月20几日吧，都要打到联合国的停战令下来，可是犹太人已经又占据了一大片国土了，这样是吧？1973年10月6日。而今年的大赎罪日是哪一天你知道吗？就是现在就刚好是今天10月4日不过是在中东那里他们还没开始吧，快要开始了。10月4日的 日落开始到第二天星期三明天的太阳下山为止，是今年的大赎罪日。犹太人称它叫 Yom Kippur， Yom Kippur 大赎罪日，它是最神圣的安息日。我这几天不迟的就会收到一个犹太团体传给我的资讯，教导关于大赎罪日的事，就是今天拉比是这样教导大赎罪日的。我挑一些东西给大家讲，不是所有的了。大赎罪日有一个特点，它是圣安息日，而且是要禁食的。不是每一个安息日要禁食，但是大赎罪日这个安息日一定要禁食的。然后拉比教导说，如果你在这一天那么重要一个禁食的日子，万一你一时疏忽不小心吃了东西怎么办？他说你不要遇见这样的话，你有一个失败，你不要带着一个 an all or nothing attitude， 他说你不要带着一个全部或者是没有，就是全有或者无有的态度来面对它。什么意思呢？就是你发现你刚刚吃了一块饼干打破了安息日，你不要一直觉得说既然这样，那我就再泡一杯咖啡来喝吧，啊，顺便把本来今天晚上就是日落之后要吃的肉桂卷也拿来吃吧。这是犹太拉比说的，他说你不要带着这个态度，如果你打破了禁食，你不要觉得前功尽弃，你只要懊悔而且重新来就好。然后犹太拉比教导了一个我觉得教导的很好的事情，你如果把它用在福音真理的道上也很好。他说因为我们的人生是像一个 ladder 是梯子，是像梯子一样啊。他说最重要的是你一直在往上爬啊。他意思就是说你偶尔四个脚从这一阶梯踏到下面的一个阶梯去，你不要干脆说反正已经这样就多再下几个吧，把肉桂卷也吃掉算了。他说你就停下来再仰望神，懊悔再重新来啊。这个想法很好，对不对？这是为悔改做了很好的一个介绍啊。人生像一个梯子一样，最重要的是你整个的方向一直要往上去啊。我顺便提到其实这是犹太拉比他们用这个来有一点来反讽英文的世界了哈。他们把你知道英文里面讲禁食是 fasting， 就是 F-A-S-T-I-N-G fast 就是禁食的意思嘛。如果他们把就是应该要禁食却失败了的话，就称它叫做 break the fast 啊。其实他们是这样哈，就是他犹太拉比的意思就是后来说英文的世界干脆就把早餐就用这个字来讲，你知道英文的早餐就 breakfast， 就是打破禁食，也就是开斋的意思哈。其实通常他们禁食的一天都是日落到日落，所以理论上早餐不是该吃东西的时候，所以他的那个开斋其实不是时间到了可以吃东西了，而是因为你失败了打破了原来你应该要禁食斋戒的事情失败了这个时候就来吃早餐，就是 breakfast。 这是犹太拉比有点拿英文的这个字来有点讽刺了也是教导神的百姓关于禁食的事。另外因为大赎罪日他们禁食其中一个用意是要纪念他们的祖先因为违背神，所以后来神让他们国家灭亡，他们被掳，耶路撒冷被毁， 所以犹太大比说，因此犹太人就会有一个迷失，就是以为大赎罪日就是一个很悲哀的日子。可是呢，拉比指出来说，自古以来的犹太拉比就不是这样教导的。他们在塔尔穆德，那就是他们在解释律法汇集成的那一巨册书哈，在塔尔穆德里面教导说，在一年当中最欢乐最快乐的两个日子，排名第一的就是祝棚节，排名第二的就是大赎罪日。这是很有趣的，在犹太的律法的注释里面是这样说的，大赎罪日是一个欢乐的日子。为什么这样说呢？为什么 Yom Kippur 是欢乐的日子呢？他说因为这一天我们的罪可以得到赦免，而且我们内在的生命得与上帝联合。可是犹太人讲这个的时候，他们并不提耶稣的，其实这是耶稣的救恩成全的，可是他们并不提耶稣。他们在讲这个的时候，他们用了一些他们有的很奥秘的观念说法在讲的啊，就因为这个节期就叫大赎罪日，显然就是要赎罪嘛啊，所以他们就发展出这样来，却不理会神其实为了这件事情，为了能够赎罪，做了非常实际具体的行动，对吗？他的儿子来，献上他自己来赎罪啊，所以。这个是犹太拉比他们的看法哈。另外，犹太拉比也教导一件事，说大赎罪日是一个松开手的日子。我想为什么他们这样讲，那是因为以赛亚书五十八章的话，等一下我们来看以赛亚书五十八章。这个松开手包括什么呢？包括留意一下，把你跟世界的连结松开一下，让你去修补你跟神的关系啊。其实安息日本身就有这个意思，安息日让我们停一下我们在世上的许多的举动，好让我们来回归到最基本的东西啊。其实神希望我们能够很和谐的过这种生活，就是我们一方面在世界上过整个的生活，我们的家庭生活，我们在职场上，我们在学校里面，无论在哪里你过的生活，可是同时我们里面是跟神联合的，我们里面是安息的，我们在里面是住在神里面的啊。神希望我们这样，但是我们在学习的阶段，操练的阶段，神就把这些分开来，就让我们有工作的时候，有安息的时候，工作六天一天休息啊。所以安息日是让你暂时松开跟世界的连结，去修补跟神的关系啊。但是你已经知道，这其实是一个学习的过程，不是神终极的目标，并不是说你如果能够七天有一天严谨的守安息日，好像你的属灵生命就达到一个高峰，一点都不是这样，那只是一个操练，一个学习而已。安息日是一个大赎罪日哈，这个圣安息日是一个松开手的日子，还包括了如果你想到有谁跟你之间有过节，可能向你怀怨，你就要去饶恕他们，或者去跟他和解，这个也需要松开手，对吧？啊，其实这个跟主耶稣的教导是很接近的哈。还有甚至犹太拉比触及一件事，就是如果有人错许了愿，因为在律法里面你许了愿就被坚定下来，如果你许了愿没有偿还是很大的罪哈。可是犹太拉比借着这个认为大赎罪日有这样的作用，如果你错许了罪，你有机会可以回头。你要知道大赎罪日紧接着就是祝棚节啊，而如果每五十年那个祝棚节那一个附近还是一个禧年的啊，什么都要得着自由的。 不过犹太拉比在教导这个的时候，他们就会加一笔讲到他们所以会关注到这一件事，跟历史上一个他们的遭遇有关，就是当年中世纪的时候，他们特别提到西班牙的教会，主要是所谓天主教，基督教里面的天主教啊，要求犹太人要发咒起誓，这样子的来否定他们的信仰，来接受耶稣基督，来成为基督徒啊。而有一些犹太人就会怕丢失性命，就会这样做。但是后来他们想要回复到神的面前，拉比就发明了这些说法，让他们可以在大赎罪日的时候可以好像许的愿，可以有一个松开我们错许的愿啊。另外一个大赎罪日松开你的手很重要的一件事，就是不只向着神，也不只向着自己，也是向着别人，你要更多的比平常更多的关顾穷人啊。摩西的律法里面很注意关顾穷人，但是拉比教导说在大赎罪日你就要更多的想到关注穷人。那这个是因为他们知道先知以赛亚讲的话。我们来看这段经文，以赛亚书58章6到14节，以赛亚书58章6到14节，你喜欢跟着我读也可以。我所拣选的禁使，不是要松开凶恶的绳，解下恶上的锁，使被欺压的得自由，折断一切的恶梦，不是要把你的饼分给饥饿的人，将漂流的穷人接到你家中，见赤身的给他衣服遮体，顾惜自己的骨肉而不掩藏吗？这样你的光就必发现如早晨的光，你所得的医治要速速发明，你的公义必在你前头前面行，耶和华的荣光必做你的后盾，那时你求告耶和华必应允，你呼求他必说我在这里。你若从你中间除掉重恶和指责人的指头，并发恶言的事，你心若向饥饿的人发怜悯，使困苦的人得满足，你的光就必在黑暗中发现，你的幽暗必变如正午，耶和华也必时常引导你，在干旱之地使你心满意足，骨头强壮，你必像浇灌的园子，又像水流不绝的泉源。那些出于你的人必修造久已荒废之处，你要建立拆毁累代的根基，你必称为不破口的和重修路径与人居住的。你看这一段在讲到神所拣选的禁食，一点都没有悲哀的味道，对不对？讲的都是非常精彩的东西。而且这就是这一段经文，先知也是把禁食跟安息日连在一起讲，后面那两节是在讲安息日。13节，你若在安息日调转你的脚步，在我圣日不以操作为喜乐，称安息日为可喜乐的，称耶和华的圣日为可尊重的，而且尊敬这日，不办自己的私事，不随自己的私意，不说自己的私话，你就以耶和华为乐。耶和华要使你承驾地的高处，又以你主雅各的产业养育你，这是耶和华亲口说的。所以不是耶稣来，主耶稣来才这样，旧约的先知就已经明确的说出安息日的经义来，是要人欢乐，带来喜乐啊，要人明白是一种以神为乐，而不是以操作为可喜乐的。今天有许多基督徒更多的回到旧约这些律法里面，特别节期，我实在不知道为什么他们能够又很强调福音的真理，又可以同时那么强调要去守这些节期，我实在不太了解。 在台湾最多发起这些事的一些教育领袖，有的我也很认识。其实我觉得今天呢，我用这样比喻来给大家讲，今天我们想到犹太人的大赎罪日，也许你可以像想到圣诞节一样。什么意思呢？都一样是提醒我们神的爱，他的救赎啊。而关于基督的降生，他因此表达的爱，他要成全的救赎，这是我们每一天都可以去默想，每一天都可以去经历的，对不对？不需要好像到了圣诞节你才这样做。所以虽然我们也纪念圣诞节，但是我们并不会把它当作一个多么特别的日子。我们平常你不会说啊、哦，今天不是圣诞节我不希望快乐，你不会这样，因为你要充满了喜乐，以神为乐，不需要是圣诞节才这样。那是一种操练，你借着有一个这样的节气提醒你这一件事，而最好你因此能够在一年里面另外的300多天你都能跟那样过生活。大赎罪日也是这样，其实犹太拉比也是这样教导大赎罪日的，你知道，他说你不要只在大赎罪日才去会堂敬拜。显然有一些犹太人一年只去会堂一次，就是大赎罪日。这就像有些基督徒也是这样，一年只在圣诞节去一次教会，对吧？叫做 Christmas Christian， 圣诞节基督徒啊。安息日，好吧。我们用大赎罪日来讲，因为它是一个最一年里面最大的最神圣的一个安息日，也十足的表达了安息日的意义。这两件事，大赎罪日跟安息日并不是很不一样的东西，并不是的，而是非常接近的含义的啊。安息日是要让人刻苦己心，守严肃会，那是要让我们看自己一无所有，一无所能，所以就叫我们连说话都不要说，静声，点点，叫你安静。守严肃会是这个意思，对吧？所以我顺便提到，如果基督徒用圣经里面这些话，然后来学习禁食，可他们在禁食的时候，却又在聚会里面，大家都为一些事情大声的祷告，迫切的祷告。我不会认为你大声祷告、迫切的祷告是不好的，当然不会。可是，如果你特别因为你进食而要这样，我自己会觉得有点怪怪的啊。因为进食的意义不应该是这样，你晓不晓得？进食应该包括一件事，就是你连声音都会小声一点。你到神面前本来就是这样。当所罗门在传道书第五章讲到你到神的殿去的时候，而那个特别是可以用安息日来做代表的，因为那是他们要到圣殿里面去敬拜的日子，他说你到神的殿要谨慎你的脚步，而且最好不要多话。你记得那一段话吧？他说因为近前听胜过愚昧人献祭。你说在近前听，你一定不会讲话的了，你怎么可能叽叽喳喳一直讲话，然后说你是在近前听呢？所罗门还说那样的人是作恶。他说你在神面前不可冒失开口，你也不可心急发言，因为神在天上，你在地下，所以你的言语应当寡少。哎，我们都要留意这件事哈。当你想到安息日，想到大赎罪日，还想到禁食的时候，我希望你想到这个。因为那是在叫人刻苦己心，好叫人去意识到自己是一无所有、一无所能、一无所事。而你这样静声，这样子安静， 那是一个找到一个内在的道路，还有找到内在的喜乐的一条道路。事实上，这样的安息正是基督的救恩在我们身上完满的时候的样式。这样的安息并不是你追求主跟随主的道路而已，或者说你为了要怎么样服侍，或者得着神什么恩典，或者希望神怎么做工，所以你要有这样安静。不是的。我也希望在我们中间的弟兄姊妹，你无论在聚会中或在自己一个人学习等候主、学习默观、学习安静的时候，不要那样想。你应该知道那样的安静正是救恩的终极目的。我不是坐在天上大家都是安静不讲话的，我没有这个意思。可是那种安静带来的内在的真正的安息，那是天堂的样式。圣经称那个叫做神的安息。事实上，旧约时代是用迦南地来讲到救恩的完满的彰显。可是迦南地，摩西称它叫什么？安息。这是申命记十二章第九节的话，神称迦南地应许之地叫做安息。这个在希伯来书第三章第四章把它讲得非常的清楚，我们都知道。所以我们想到这第十条诫命守安息日，我希望弟兄姊妹能够照着圣经这样想这些事情，好吗？我虽然提到一点犹太人他们怎么守，有一些我们并不以为然，但是有一些犹太人他们拉比那样的教导表示他们有认真在思想，而他们有时候有一些教导其实会好像浮现一些他们所梦想出来的安息日的真意，至少可以借着这个，包括他们错误的教导一样，可以借着那些我们来思想什么是安息日真实的含义。那么既然十诫是为了要教导的，律法是训蒙的师父要引我们到基督面前，所以在我们这一面就需要学习，需要操练。我来讲一点我们操练安息日也操练安息的一些事情。我想很多都是以前我在别的信息里面讲过的。我们刚刚已经提到了，你无论在聚会当中，特别应该在你的生活里面都有那种安静的时间，这是一个你学习进入安息一个最基本的操练。我自己很多年来从很年轻就有这种习惯，无论做什么事每做一段时间之后就让自己安静一下，而不会做完一件事就开始想接下来要做什么，很多事要做，赶场似的这样做事。即使那个安静也许只有半分钟也好，有一点安静。那个包括跟人家讲话，如果你跟人家讲话而你似乎必须一直讲话，你自己要留意了。当你有这样的情况的时候，你要留意看看能不能在讲一点话以后稍微停一下啊。开始的时候你这样操练了，一旦你成为老练，你就不需要是这个样子，很自然的即使不停的讲两个小时话，你里面也一样有安息啊。可是多半的时候我们都需要经过那样操练的阶段。其实不是只有安静而已，也包括我们整个身心灵的安静，或者我们用一个 让自己松弛一下来表达这一件事。你不论在做什么事，每隔一段时间你就让自己啊哈，身体心灵松弛一下，舒缓一下。我跟大家讲过，我很小的时候，我爸爸教导我的一件事，他不是为了圣经里面有守安息日，他那时候还没有信主，他是为了我们的身体啊。他看我喜欢看书，他就说：“立中，你看书每半个小时，你看他就会给一个像律法一样的规矩，讲半个小时。当然你不需要看着，还有25秒，你不需要这样。他讲的不是叫你这样去守律法的啊。每半个小时，他说你暂时停一下，看一看窗外。”看一看远山，我们那个时候我们住在台中，我的窗户看出去还看得到山，现在的都市不太能看到山，不过你还是可以看看远方哈，调整一下你的眼睛，这样会比较好。我很听话，我就这样做哈，我没有变得很刻板的这样做了啊，而且后来更大一点，特别信主以后，我逐渐的发现。同样一个原则其实可以用在很多的事情上面，让自己松弛一下。想想看，你平常最多做什么事情都要做很长的那种事，你就特别要留意了，特别要留意做那种事的时候，不要一定要到做完你才要停下来。自己想一想，你是什么事？每一个人不一样。有的人是讲话，我不时的会遇见有的人在讲话上从来没有学过这个功课的人，因为你跟他讲话，你完全一个小时，可能更长的时间，你完全找不到机会插嘴进去。如果你变成这样的人，我替你觉得很悲哀，那是不好的啊。而那个你只有自己学习，你知道吧？不要等着别人要来跟你抢话讲啊。今天我们滑手机也是一样，有时候停一下吧啊。还有有的人啊，这样教导我。我一直觉得很有道理。他说我们有时候换一个生活的样式就是一种休息，所以进入安息，休息一下，松弛一下，不一定是要什么事都不做的。所以他们说劳力的人常常要用劳心来休息。如果你做劳力的工作，那么礼拜天放假你就不要哇骑着摩托车声音弄到最大到外面去跟大家喧哗，这样那个不会是最好的休息啊。你可以有那样的时间，可是你一定也要分出一些时间来有一点安静，或者看一点书。劳力的人常常可以用劳心来休息，颠倒过来也一样，劳心的人常常可以用劳力来休息，这个就更少人明白了。你如果常常劳心，你休息的时候不要只是去睡觉，也许你做一点劳动的工作，帮你的妻子做一点家事吧，帮妈妈做一点家事吧，有可能那个会成为很好的休息。我不是叫你休息的时间全部在做这些事，不是的，而是说你借着那个，真的你尝试一下，你就会知道你身体心灵都会得到一种休息，那很有帮助。我们的生命应该是这样，有一松一紧的时间。就一样是工作，有人这样教导说，换一个形式的工作就是一种休息。我也觉得真的是啊。包括什么呢？比方我是牧师，我的工作常常就是带领聚会讲道服侍人，像这样。可是有时候我们会被邀请到别的地方去，尤其去别的地方服侍都比在这里啊更紧凑， 因为难得被邀请去，他们就有可能安排一天有三堂的聚会，有时候还是三天的特会，就有八九堂的聚会这样。有一些人就会很同情我们传道人，说我们很辛苦。其实我跟你说，我们这样出去外边，有可能有时候身体会觉得比较疲累一点，但是其实我们的心灵是一种休息，因为我们面对不同的对象，不同的样式，虽然我们带的方式都差不多，我们讲的道也常常是在自己教会讲过的，可是就是不太一样，也换了一个环境。我希望你能够体会这一件事情，这样会为你学习怎么样进入安息，打开一个更宽阔的门，在你自己的领域里面。所以比方我刚说滑手机，你可能在看一些东西，有时候你停下来要求自己接下去有半个小时我看一本纸本的书，有可能你会发现那是另外一种休息。还有守安息日还可以应用在别的事上，这个很要紧的啊，更能够说出守安息日的经意。比方如果你有时候发脾气，你要不要养成一个习惯，你在这一方面有自己有一个刹车，不是等到别人抱怨你发脾气跟你起冲突，而是你自己有一个刹车，在发脾气的时候自己想到要停一下，而不是等到你发脾气的原因消除了，或者是你说赢人家了，是你自己主动会觉得想要停一下。在这一方面有一些西方的家庭，他们有这种习惯，他们有时候跟孩子起一点冲突，有一点要发脾气的时候，他会跟孩子说我需要离开现场一下，他们主动的这样说，很好的习惯你知道吧。有时候改变一下你说话的态度跟习惯，也许甚至因此你会去道歉，那是一种守安息日。如果有时候你跟人有争论，无论是在家庭里面，在学校，在你的职场上，甚至在教会，在任何场合跟人有争论，说不定是你觉得是很合理的应该要争论的，或者有的时候是比较不太算太合理的，你口中就是叨念着一些事情，咕哝的一些事情的时候，你要不要有的时候主动的晓得要停一下。我不知道有没有，我中间有没有人听我这样讲啊，会有一个反应说那可不容易的，在像那种时候我怎么听得下来。如果你现在有这种想法，我倒蛮高兴的，至少你听懂我在说什么。有的人不是，有的人听我这样讲可以听很多遍，他们从来就没有真的听懂或者听进去，他们从来不做这件事的，一发脾气一说说话就是要说得非常的十足。我希望至少你知道我在说什么，当你能够暂停一下，你就会使你的情绪缓和一下，转个方向，换个方式，这些都是很好的学习。神喜欢我们这样，你不觉得在大自然里面就有这样的东西吗？不会一直都是这样，总是有一些变化，转个方向，太阳不会一直在同一个方向照射不是吗？温度不会一整天都一样对不对？所以试试看学习这个。我们有的时候称十条诫命是律法里面的绝对性的道德律，可是我觉得这个第四条诫命很特别，它有的时候又像绝对性的道德律。看先知们在讲守安息日的时候，几乎就把它当作绝对性的道德律来讲。 可它同时又是理性的条例，因为它跟节起并列，它是一个理性的条例。既然是理性的条例，你就要去摸清楚他这样做的时候想要在内心里面带来什么，对吧？这是礼仪 的意义嘛。而它同时又常常具有一点民事性的条例的味道，因为它会化在我们生活中，知道遇见什么状况应该做什么事情，会进入我们的伦理的生活里面啊。所以它这是一条很有趣的条例，十条诫命的第四诫啊，它是绝对的道德性条例，又是理性的条例，又是民事性的条例。而主耶稣就是要我们去找出这个守安息日的经义，可是又不是叫我们从此以后都不再做这些事，不，我们还是可以去操练这些事的啊。所以我们的主自己不只是这样教导，他常常以身作则，要活出一个样式来成为榜样。他常常在安息日的时候医病，他只要不要在那一天医病，你知道他可以减少很多的迫害。事实上有可能他们就不会把他钉十字架了，但是主清楚的讲，不是他自己想要这样，是天父总是常常要他做一件事的时候是在安息日。他就是在人家批评他在安息日医病的时候，他回答这个话说，我是听见父做的我才做，父说的我才去做，我父做事直到如今我也做事。而他在安息日做的事情正是安息日的敬意，医治病人，使伤心的人得安慰，缺乏的人得饱足，忧伤的人可以穿上赞美衣，受压制的可以得自由，把我们带进一个可以觉得松一口气安息稳固的灵里面。那是从我们在世界上各样的苦难缺乏软弱里面可以进入这个安息，可是其实那不是救恩的终极目标。救恩终极目标是把我们带进这个以后，还有更进一步要把我们带进里面整个生命更完全的安息。所以我们到主那里去可以得到安息，可是我们去负主的恶学主的样式就会得享安息，应该是一个更进一步的境界，对吗？所以这是十诫里面的第四条诫命，最有名的诫命。我们讲了一点话让大家来思想。
请唱颂赞诗选九十五首。颂赞诗选九十五首。主啊，我因知你如何，